行这个第十五页，您刚才是不是讲到这个第一个案例了是吧？然后您看您接着讲第二个案例，不然我们今天就可以把时间缩短一下，把那个消费税先放一下。然后因为我们2月22号到时候苏丹还有一场电话会议，不行的话咱们到时候在2月22号的话把咱们这个消费税的这个后半部分再进行讲解一下。今天我们主要就讲这个增值税这个会计处理，您看行不行？
可以啊可以啊。
哎，行，那我们今天就按照您的这个时间和议程的安排呢，我们接下来就接着讲这个，比如说增值税会计处理的下面的一些案例，然后咱们把这块讲清楚。那么后期的话，包括我们消费税，不行的话，我们再组一场电话会议，到时候跟康律师再商量都可以。
嗯，好的。
哎，行，那接下来时间还交给您，有什么问题及时微信和我联系就好。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啊，也耽误大家时间了。喂。
哎，我们能听到，您可以继续来是吧
？OK， 那所以呢，就是如果没有改变户籍的话呢，那剩下的40%呢是在第13个月全额给他从在抵扣进项税这个科目的转到那个进项税这个科目。那我第十五页这个案例就说，那他没有那么简单，他中间改变用途了。那中间改变用途的话呢，他要把之前已经抵扣了的进项税呢重新。是给他转出作为不能抵扣的进项税，就是我们这儿之前不是抵扣过一个660万吗，对吧？在660万呢，我们现在因为已经变成食堂了，用于集体厨艺了，那所以呢就不能做到进项税科目里面，要做一个进项税的转出。那这个660万呢，它要转到这个办公楼的成本里面，所以呢就是借办公楼把这个成本呢增加660万，然后呢同时在这个应交税金、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然后将会转出660万。同时呢，再算一下这个不动产，因为它是从2016年10月份开始改成食堂的，那这个到2016年10月份为止有多少净值？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净值率呢还是96.67%。那96.67%呢乘以它所有的项税，就相对总额是1100万。那就1100万乘以96.67%是1063万，就1063万。这个1063万是不能抵扣的，因为它已经作为集体福利了。那总共的1100万呢和1063万之间的那个差呀，是36万点67。那36万点67呢，这个是这段时间呢，这个楼是用办公的。那这个办公楼是可以进项税是可以抵扣的，所以呢就是把这个36.67呢剩余的这个36.67呢它是是可以作为进项税的。那就是但是呢这个作为进项税的也是要去等到2017年6月份，然后呢达到了抵扣条件以后呢才能是借这个增值税进项税科目，然后才能再这个再抵扣的进项税科目。就是这个呢一定要达到第13个月以后，然后呢就是才能全额把这个36.67借进来，而不是说你在转出的当月转出660万当月，然后把这个36.67再算进去，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案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差额增税。差额增税呢也是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差额增税适用于一些比如说建筑行业啊，建筑管理行业它会有一些分包。那这些呢这个分包呢是可以直接在收入里减除以后，然后呢差额部分呢是算那个销项税的。所以呢这部分可以拆掉的这部分呢，那就是进到成本里面，借准业务成本、存货或者是共同施工，然后在你给分包商支付的你支付的账款，你如果是直接付的现金就银行存款，如果你是一个 AP 的话，那你划到 AP 上面。那对于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已经抵减了它的销项税，因为你是分包部分直接作为它的销项扣除了。那这部分呢就是它对应成本对应的那个税金部分呢，我们就给它借到了应交税金销项税额抵减这个科目里面，然后再总业务成本，就是是分两步的。先是全额，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 建筑公司，然后我有个分包，分包一千万，这个分包一千万呢是一个加税合计的数字，那这一千万呢先记到总业务成本里面，然后呢你再算一下这个一千万当中你有多少，你抵减了多少销量税，你是按照三来算的呢，就是你是一个减一千万来算的呢，还是按照一般销售11%，因为按照你的一个适用税率算出来以后呢，就是你可以抵减你销量部分销量税部分，一千万可以抵减销售部分，这个呢记到销量税抵减这个科目里面，然后同时呢冲减你的那个总业务成本，去减少你的总业务成本。然后另外呢就是代转的销量税呢，这个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来确认收入的，然后呢但是虽然会计上确认收入了，但实际上呢按照征税的规定你还没有收到钱，然后呢也没有达到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个时候呢你是把那个税呢是不用交给税务局的，但是你账上呢是把这个税提出来，是放到了应交税费然后代转销量税里面同时呢你带一下这个是你在发生的时候，就是在你有收到按照完工百分比收到这个收入的时候呢，你是代应交税费，然后再转到销量税的。然后当你真正的发生纳税义务，就是你已经收到钱了，也实现了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了这些规定，那你就是从这个科目转到应交征税的销量税里面做一个过渡的一个转销。然后第十七页我们就讲了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个挂账的流水税额，然后现在在一月份就全部就不要这个要吃掉了，这个讲了一下小故事，主要大家就是可以了解一下一个背景，这就不在这个课堂上去占用大家的一个时间。然后那对于就是我们征税申报表呢还有一些变化，就是从2016年12月份开始呢，这个征税申报表的组表呢有几个栏次是停止使用了，一个呢是第13栏，就是上期流水税额一般项目里面有一个本年累计，还有第20栏期末流水税额一般项目当中的本年累计，这两个项目都是不需要再填报数据了。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原来之前是有一个余额的，那你这个余额呢是在第一个就是在22号公告发布的第一个纳税申报期将余额一次性转入第13栏上期流水税额一般项目的本月数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发布22号公告以后，就第一个周期就是一月份嘛，对吧，就一月份你把这个数字呢就是转到了那个上期流水税额一般项目里的那个本月数里面，就这样。那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早一点进入这个问答环节。
问答环节是吧，您是把这块已经就是您的这个思路已经讲得差不多比较清晰了是吗？
对。
哎，好，那比如说我们的案例这边，然后你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补充解释，然后您现在就是希望进入到这个我们在线问答的环节，您看是吗？这个意思。
课件上的内容都讲完了。
哎，没有补充了哈。哎，行，如果您这边如果没有补充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在线问答的环节。如果有疑问需要与我们岳老师进行交流探讨的同行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09。我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09。那么安总刚才就是在我们这个会议的期间呢，然后我这边也是收到了一个同行的这个大问问题，您看我先帮他问一下，您觉得行吗？
可以啊。
哎，好的，您稍等一下。他们公司情况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跟我说，他说我们的货物销售合同里规定，买方若延迟付款，买方按年期20%就延迟支付的款项按日支付延迟付款 期间的违约金。那么请问这个违约金应该按价外费用开17%呢，还是按6%开利息呢？然后合同里有明确的付款日期，它这个括号里面有一个补充，说是按增值税计则，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买方收取的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而看税局网上写的金融业指引，各种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以及罚息等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费用，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我们这种应该怎么判断属于哪一种，或者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些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嗯，但是呢，这个企业情况，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跟他的主管部门再确认一下，因为呢，就是他说的看网上的那个金融企业的一个指引，这个是一些问答，对吧？
对。
然后呢，他们企业应该不是金融企业。他们就是向他的买方收取的一些违约金，因为对方没有及时付款，这个其实是在业内很早也是很普遍的一个做法。那之前的话，违约金确实是放到那个价外费用里面的。你这个你是卖货物的呀，还是提供其他服务的？那你就按照你的主业来走了。但是呢，那个金融的这个能不能给他分开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各地的税务局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和一个解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还要跟主管税务局老师再确认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分开两个的话呢，你要是利息按照利息来收费的话，你是比如说一共是100万，然后罚了他2万块钱是102万，然后开两张发票，一张是专用发票是100万的，然后2万块钱因为是利息嘛，只能开增值税的普通发票，不能开专用发票。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他的客人，对他的客户来说，他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没有进项税扣除，那2万块钱就没有进项税了。但这个我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他一个人来提的，也有一些其他的企业会提这个问题，但确实还是操作起来不太一样的，两方面都讲得通，你可以靠到加费用里面，也可以放到这个利息里面。其实你从罚金本身就不看别的，从罚金本身说他是应该占用他的资金啊，然后呢给他一个利息。我觉得这也说得通，但是呢，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是前面这个价格费用的这个会用的稍微多一点。
哦，是这样的。那您对这个问题是其实想跟他再进一步联系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再一个详细的情况，是吗？
不是，我是建议他跟他的多管人再联系一下，我是把坊间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做法跟他说一下。
因为我这边也是看收到我们这个同事给我发来的消息，今天也是信号就是有一些故障，包括有些我们的会员想拨入电话，然后目前就是拨不进来，然后我这个是以微信的形式然后收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后期的话，我希望他能够线下再和您联系，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后续他和这个中管员联系完了之后又有一些什么情况，直接再反馈给您，然后您这个再私下再和他沟通一下，您看行吗？